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拯救我们，因为你是怜悯的神，在你有赦罪之恩。主啊，你也是公义的神，你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你的话比两刃的剑更快。主，谢谢你用你的道来洁净你的教会，也洁净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成为圣洁。主啊，这天我们再一次聚在你面前，就求主你亲自来光照，继续来引导，你保守我们，你赐给我们一个顺服受教的心，能够聆听从你而来的话语。求主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让我们能够得以保住。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
我们今天分享启示录的第二章十二节一直到二十九节最后这一部分。那么第二章呢，一共写了四封信。那么前面两封信，一个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另一个是写给斯美拿教会的。那斯美拿教会这封信非常短，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对斯美拿教会没有一点责备。斯美拿教会是非常好的一个教会，他们愿意为主受苦，愿意为主忍耐，所以他们是一个受逼迫的教会。这也代表了今天很多很多持守真理的教会常常会受到逼迫。那么以弗所教会其他方面都很好，但有一点受到了神的责备，那就是失去了起初的爱心，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丢掉了，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徒，假如我们生命当中没有爱，其实我们可能和神就跟神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因为神就是爱。我们的生命这个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号，爱也是重生得救的一个记号。所以在提醒这以弗所的教会要悔改。我们前面说过，这七封信是写给当时的七个教会，其实也是借着这七个教会写给历史里的所有的教会，包括今天的教会，包括将来的教会。所以我们今天读这些信，也是主在向我们亲自来说话。我们要省察自己，如果我们有的，我们感谢神，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保守；如果我们还缺乏，那求神也帮助我们，我们要活出这种生命来。下面第三封信是写给别加摩教会的，第十二节说，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两刃利剑前面我们分享过，在第一章的十六节提到过，那么后面的启示录的十九章十五节也提到，这两刃的利剑其实就是神口里边的话，就是神的话。那么神的话比两刃利剑更快，就像两刃利剑那样，也就是说神的话它有洁净的功效，对教会它有洁净的功效，那对于这个世界它有审判的作用。十三节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由撒旦作为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这个非常难得，这个教会居然有撒旦的作为在里面。我知道你据说这个据说居然有撒旦的作为之处，也就是说撒旦已经在教会当中掌权，但是就这一个教会居然还有忠心的仆人愿意为主寻道，愿意持守真理。那今天这样的教会也是很多的，所以看上去这个教会很荒凉，有撒旦的仆役在那里来兴风作浪，但是仍然有一些持守神真理的弟兄姊妹，甚至是他的仆人在中间。他说，我知道，每封信都提到知道，神知道，主耶稣知道这个教会的每一个教会的光景， 今天教会或大或小，或人多或人少，主都知道，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肺腑心肠，他都知道。但是这个教会真是很可惜，很可怜，居然容让撒旦的作为做到里面。就是这样，有一些忠心的见证人，这个见证人原文的意思就是殉道者，为主殉道的。安提帕，像安提帕这儿的信徒，应该说历史里的教会当中都不缺乏。为了主的道，为了真理，不顾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想到，这个安提帕这儿的见证人在这儿教会当中是怎么去为神征战的。他每天面对这样的撒旦的仆役在当中，这个征战是非常激烈的啊！今天我们其实大弟兄姊妹们都在经历，我们只要持守神道，一定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征战。在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你就是这个别加摩教会，没有弃绝我的道。就是这样的教会居然还有一部分人以殉道的一个性质来持守真理。真的，我们如果是没有一个为主而死为主而活的这样一个性质，我们很难持守住真理。一旦一个风吹草动，我们就会动摇，一旦这个诱惑来了以后，我们可能就行动。只有这样一个性质的人才能够持守住神的道。十四节是，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这儿提到几件，以弗所教会呢是一件事，这儿有几件，其实下面提到了两件。第一件，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食物，行奸淫的事。这个我们前面也分享过，在犹大书当中也提到这个巴兰的错谬。这个巴兰在民数记，巴兰的事件在民数记的22章到25章这么长的篇幅记载过。我们如果不去留心的话，我们读这个民数记的22到25章，我们会发现好像巴兰就是一个真的先知，不过后来堕落了。不是的，他从一开始就不信，所以他就是彻头彻尾的一个假先知，是非常会表演、非常会伪装的一个假先知。这时候在巴兰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假师傅的一些特点。就是在这儿教会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巴兰什么教训呢？在民数记22到25章记载，他是特别看重钱财的。为了这个摩亚人巴勒这个钱财，这个巴勒雇佣他去咒诅以色列人，但是每逢咒诅他，像咒诅的时候出口的却是祝福的话。这个祝福话不是出于他的本意，那是神掌管。所以每逢咒诅就说出祝福话，他毫无办法，最后就给这个摩亚人的这个王巴勒出了一个主意。什么主意呢？就是让这些摩亚女子去引诱这些以色列人，这一引诱以色列人上当，结果就是跟这些女子行奸淫，然后拜他们的偶像。所以在民数记的25章1到2节这两节经文就描述把这个事儿就描述出来了。民数记的25章1到2节，说以色列人在住在石亭，百姓与摩亚女子行起淫乱。这个就是我刚才分享的巴兰给他们出的主意，来引诱他们。第二节，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给这些他们就是这些摩亚女子的神、外邦人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怪拜他们的神。你看多严重。所以我们今天再提醒我们，我们很容易被这些世界上事吸引过去，一诱惑我们就失去方向了。如果 不持守神的道，很可能就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就去拜偶像，做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第十五节，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第一节是服从了巴兰的教训，现在第二节是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尼哥拉一党人在第一章的第六节出现过，说以弗所教会还不错，是一件可取的事，神称赞他们，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儿提到是行为，但是这个别加摩教会这些尼哥拉一党人形成了一套教训，用他们的教训去，不是不管行为了，是教训来影响这些信徒，这个更可怕。那么尼哥拉一党到底是什么样的教训呢？这个没有说，但是我们可以肯定，一定是与神的真理背道而驰。那可能是向这个世界妥协了，采取用一些折中的办法来处理问题了。今天教会有很多就是尼哥拉一党的教训，其实好多是在世界的道理和真理当中找平衡，就是掺杂。掺杂是最要命的。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今天的教会的威胁和当时这个别加摩教会是一样的。教会的威胁其实今天是不是来自于外面的，更多是来自于混在教会内部的这些假师傅的虚假的教训，就像这个尼哥拉一党的教训、巴兰的教训。无论是巴兰还是尼格拉，特别在巴兰的身上，我们看到他没有公开的去宣称的摧毁神的百姓以色列。今天的家师傅也不会公开的宣称来摧毁今天的教会，但是他们做的就是摧毁教会的这样一个功。他们不承认自己是假的，但是他们常常用似是而非的道，用体贴肉体的方法来教训，讨人的喜欢。结果是教会不再是分别为圣，而且是迅速的败坏。所以教会这个一旦是开始堕落，开始与世界联合，开始来容纳这些假的教训的时候，败坏是非常快的，非常迅速的，很快就会被这个世界来同化。一切的价值观，一切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方式，与这个世界就没有什么分别了。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也经历了。别的不说，就这三年的瘟疫，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多少是用神的办法来对付这些瘟疫，好多是这个价值观和解决问题方法完全是跟世界一样，世界做什么就会跟上做什么。那不明白。真理弟兄姊妹，那神与怜悯，但是这些家师傅，我相信神的公义一定会领导。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虚假的教训一旦进了教会，教会很如果是不持守，很快就会变成世界的样子。所以到了十六节，神就劝，所以你当悔改。所以神虽然是这别加摩教会撒旦在那儿掌权，还有一些人在持守神的道，所以神也没有放弃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呢悔改，也就是所有的弟兄姊妹，所有信徒都要悔改。如果不悔改呢？不悔改看有什么后果？如果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很快就临到那里。也就是说，神给的机会不是永远无限的，是很有限的，很快，神给的时间很短。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神口中的剑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带着能力，神的话一出口就成了。所以神要用他的话来定他们的罪，来攻击他们。从这儿来看，攻击谁呢？攻击这些不悔改的人。 谁不悔改，神就攻击谁。不悔改的人呢，其实就是仍然在服从巴兰的教训，服从这个尼格拉一党的人的教训。我们从这儿再次看到，如果跟这些不对的人走，不悔改，一直走下去，很可能就会跟他们一块儿把坑里边掉。这主耶稣有教导。另外在以赛亚书的第九章十六节，我们也经常用这节经文来分享。以赛亚书的第九章十六节，当时神借着以赛亚就告诉这些百姓，引导这百姓的是他们走错了路，就是这些引导百姓走错了路这些人，神要让他们败亡，神要减去。那么下面说被引导的都必败亡。那有的信徒可能将来接不着主，觉得很冤枉，说、不是我错了，他那儿教导的。但是这儿很清楚，被引导的都必败亡。那么在今天启示录的这第二章当中再次告诉我们，神要用口中的剑来攻击他们，因为他们不悔改，仍然在服从巴兰的教训。神已经劝了，神已经用他真理告诉他们了，但是还在持守。其实在今天这儿的弟兄姊妹很多，怎么劝都劝不过来。所以如果今天正是容让这个巴兰的教训，容让这个尼格拉一党的教训， 容让这些假师傅的教训在教会流行，主耶稣一定会必然会用他口中的剑来管教，甚至是审判。所以服从这个假教训，听信假虚假错误的道理的人是很危险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要及时止步，特别当别人提醒的时候，我们要先查一下到底是不是我们自己做错了，是不是听错了。因为今天这个网络这么发达，随时都可以听到一些讲道，一些分享，但是这个是不是真的，我们要挂个问号，了解清楚以后再去听。第十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够认识。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就几乎每一封信里面都要提到，我们都应当去听。得胜的，那就是重生得救的。这是重生得救，什么要神赐给什么隐藏的玛纳？那隐藏的玛纳是什么呢？隐藏玛纳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的十六章三十二到三十四节，当时神让摩西亚龙把这个玛纳呢放在这个约柜里面，把这个玛纳隐藏起来，让世世代代的这些以色列百姓知道。但是这儿这个隐藏的玛纳起来不是啊，把那个约柜里面玛纳拿出来吃个，不是，这个一定有属灵的意义。那么什么样的意义呢？那一定是神特别的恩典，肯定是神的恩典。得胜的，重生得救的，神把这样特殊的恩典就赐给他。所以我们从这儿来看，这个恩典一定是对我们方方面面的供应，特别是属灵的需要，包括我们活着时候生活上的需要，神一定是丰丰足足的供应我们，一定包括这一些的。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环境再差，我们不用去担心我们吃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地方住，不要担心，不要担心拒绝这个偶像职务会引起其他的艰难，也不用担心与这个世界分别，不随从这个世界会出现的艰难，不用担心，神会方方面面的顾及我们，甚至顾念我们的神。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极大的信心，神必然会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我们。但是我们好多时候我们会软弱小心，就怕没有了， 就怕神不供应了。这是信心。不仅如此，还赐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这个白石是什么，有什么意义，不是很确定啊。其他地方没有记载，也有好多的说法，但是好像与这个没多大关系。但是石上写的新名，这是白石上面写的新的名字，那就是我们这些得胜的基督徒，将来神都给我们一块白石。那如果是什么，就是我们手里面可能都有一块白石，白石上面写着我们的新的名字。这个新的名字是什么呢？有可能是一种新的一种位分。这个新的名字是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知道能认识。这个除了领受的，这个领受的在原文里面是个单数，就是谁，这个名石头上写谁的名字，谁就知道，除了他别人都不知道。也就除了神，除了这个本人以外，都不知道这个姓名是什么意思。这是就神给每一个人都有特别的恩典，神给每一个人都有特别的恩典。你看这是神怎么去待我们。所以有人就服从了巴兰的教训，有人服从了尼格拉犹大人的教训，怕，因为怕。但是真正信心坚定的人，因为不惧怕，神把这样非常特别的恩典，两个恩典，隐藏了玛纳，白石赐给了他。第十八节，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这是第四封信，写给推亚推拉的教会。这个主耶稣怎么称呼自己呢？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这个是引用一章的，应该是十四节和十五节。十四节介绍主耶稣的时候，其中有一次他的眼目如同火焰，脚呢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光明的铜，光明就是一点杂质都没有，非常纯净。那脚下光明铜呢，我们当时分享过，就是代表神的审判，神要审判借他教会当中一切的罪恶。所以教会当中的罪，神一定会对付。十九节，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在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神也知道他们的行为，他们的爱心、信心、勤劳、忍耐等等。特别提到这个爱心，因为我们信主，我们要有爱，因为神是爱。那世人呢，他们也有爱，但是真正的爱应该是在这个真理的根基上。这个我们在分享约翰二书的时候也分享过。约翰二书的第一节第二节，我们再回过头看一下约翰二书的第一节和第二节，这告诉我们怎么去爱。说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所以我们的爱是因为真理的缘故，我们是在真理的根基上去爱。如果不在这个爱不是建立在这个真理的根基上，其实他行再多的善事，可能在神的眼里面也是恶行。我们再看一处经文，这个经文我们也很熟悉，就是仍然是约翰二书的第十一节。约翰二书的第十一节，我们当时从其他的角度来分享这节经文，今天我们站在这个角度看一下约翰二书的第十一节，说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问安，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借着彼此问安，这是爱的一个传达，爱的表现，这是爱的行为。但是如果说借了不该问安的问安了， 哎，说过应该有爱心，应该有怜悯之心，接着他问好是应该的。但是如果不是在真理的根基上，不该问安的问了，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这成了恶行了。所以从这儿再次看到，我们的爱心一定要在真理的根基上，否则的话，教会所做的所有的善事不过是社会公益，与真理没有关系。今天这样教会也很多，做社会慈善，做好多的善事，不是不可以做，但是不要离开真理。只做善事，不去传福音，不去传福音。我们做的最大的善事就是把福音传给对方，让他能够得救，这是最大的善事。其他不是不可以做，但是不能本末倒置。所以这个幕后的教会，我们看到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就是好多热心于社会公益了。今天教会这样教会太多了，随处可以看见。二十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耶洗别是谁呢？当然，这个耶洗别在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是在列王记上的十六章提到过。我们看一下，用列王记上的十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列王记上的十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另外就上的十六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说，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犯的罪，这指的是那个北国以色列的王亚哈。亚哈犯了耶罗伯安曾经犯过的罪，他还以为亲，又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巴利就是外邦人拜的偶像。这个北国以色列王亚哈呢，他没有在以色列当中娶妻，而是娶了一个外邦人西顿王外邦人的一个女儿，叫耶洗别。结果这个耶洗别来了以后，就开始祸害这个北国以色列。那今天的经文当中，就用这个耶洗别来描述这些自称是先知的所有的先知。也就是说，这个推亚推拉的教会有像耶洗别那样祸害这神的百姓的那样的先知。耶洗别是个外邦女子，她到了这个以色列以后，就把这个异教的信仰带了过来，也把这个异端带了过来，带给以色列人。她是影响力很大的，而且是他的因为他的这个地位，所以他用他们那些外邦人的异端邪说来影响教导以色列百姓。所以像这个耶洗别这样的假先知在推亚推拉教会，然后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就像耶洗别一样。假师父其实他是属撒旦的，他所做的一切最后导致的结果一定是跟随他的这些信徒，那就是走到了拜偶像淫乱这样的事情。这个淫乱是属灵的淫乱，不对神不忠心，那就是属灵的淫乱。二十一节，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言行。他就是耶洗别，我曾给耶洗别悔改的机会。我们这儿千万不要误解为啊，神也给这个假先知悔改的机会，这是曾经，这儿不是劝勉，这儿不是劝勉他让他悔改，也这个曾经给他机会，我这儿分享大家就明白了。神爱世人，神希望，神愿意万人悔改，不愿意一人沉沦，这是神的心意，也就是神愿意把他的救恩赐给让每一人能够得到，神给每一人 每一个人都机会。今天我们传福音，那就是神在 给他们机会。有的人接受了，有的人不接受，有的人就是接受了以后也不悔改。所以这个说神给他机会，就是像我们传福音在这儿的，神给过每一个人机会，但是他不肯悔改，一开始不悔改，到后来到死都不悔改，死不悔改。这不是说劝勉贾师傅悔改。所以这些死不悔改的这些贾师傅，他就是败子，这是百分之的败子，败子就是败子，他变不成麦子，因为他从一开始不信，他永远不信。下面说二十二节，看呢，我要叫他卧病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要叫他卧病在床，就像耶洗别这样的假先知叫他卧病在床，那就是要承受刑罚了，因为好多人躺在床上了多难受，就是让他承受刑罚，就是下面提到的这些大患难，让就是这些假师傅承受刑罚，而且那些与他行淫的，与这个假师傅行淫的，就是与假师傅同流合污的，走了他们这样的道的这些人，如果不悔改所行的，也要同受大患难。那这儿很明显是劝那些曾经追随这些假先知，受他们影响，受他们教导的，如果不悔改所行的，那么与这些假师傅一块儿来往前奔的这些人，神说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一同承受刑罚。这个大患难是不是将要提到的七年大患难呢？也许是。无论怎么样，这个大患难一定是不轻的，这是最终的刑罚。所以这次我们看到刚才我们分享的那个以赛亚书九章十六节，包括主耶稣也说的嘛，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十五章十四节，瞎子领瞎子，最后一块往坑里面掉。所以那些瞎领人的瞎子，那些假师傅，他的结局是注定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悔改，离开他们，不跟他们相交，不问他们的安，那我们最后神一定把隐藏的玛纳，把白石赐给我们。否则的话，那就跟他们一样的下场。这是很清楚的教导。所以这个真理啊，是就是，非就非，真理没有什么别的，就是真相只有一个。没有似是而非的。二十四节，至于你们推呀推拉其余的人，那其余的人，那就是没有随从这个假先知走下去悔改了嘛，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随从这个假先知的教训，不晓得他。我把静音啊。不随从这个假师傅的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神奥之力的人，你看他们就是假师傅素常平常就是说他们 说叫什么，就是撒旦神奥之力的这些人，看上去是讲神的道，其实他完全是按照那个撒旦的意图去讲，就像撒旦试探主耶稣的一样，看上去是讲神的话，其实那个动机非常阴险。所以不要说啊，他讲的道，这个他讲的道对啊，讲的道对，如果这个人不对也不能听啊。我们分享过很多次，人不对讲的再对都不能听，因为他的动机是有问题的，你听了以后就上当了。撒旦在试探主耶稣的时候说的哪句话都没错，还用神的话去说，但是主耶稣不能听，听了以后就上当了，听了以后就这个服从了他的权柄了，我们听了以后就服从了他的权柄，我们就和他里面的邪灵相交，我们就会受到污秽了。所以不对的人讲的再对也不能听，他们讲的是素常所说的是撒旦的神奥之力。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不随从那个 贾师傅教训这些人也不晓得他们讲那些啥的神之力，不晓得，不去研究。今天有的弟兄姊妹特别喜欢研究这个世界上的道理，世界上到底有什么研究意义呢？没有。所以你看，就像保罗说的，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保罗自己说的，也是对我们的一个劝勉。我们只要我们就认耶稣基督，就认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以他的真理，别的不认，不去研究。我们查经就是我们在研究神的话，我们在查考神的话，我们明白神的话。如果我们今天不去查考圣经了，把其他的书拿过来去研究，自己有问题了。但是今天教会有的真的在做啊，在研究圣经以外的其他的一些所谓的道理。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像这儿的持守真理的，不去研究这些撒旦神治理的，不服从虚假教训的这些神所喜悦的人，神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我们看一处经文，就是使徒行传的15章28到29节。使徒行传的15章28到29节，这是教会的第一次圣公大会，因为外邦信徒和犹太信徒出现了一个冲突。因为犹太信徒说，如果是不守这个摩西律法啊，不隔离，那就不能得救。所以开这个圣公大会，圣灵感动他们，最后做出这样一个结论。对外邦信徒怎么要求呢？使徒行传的15章28到29节就说，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29节，就是警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类似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警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就你看，神真是怜悯我们这些外邦人，信主以后不用去守摩西的那些律法，特别是这个隔离。为什么？因为神不愿意把这个担子放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今天好多弟兄姊妹，我们自己把自己担子放在把担子放在身上了，压自己喘不过气来。所以神说，主耶稣说他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要和神同负一轭。我们和主耶稣同负一轭的时候，他就替我们把担子担在他的身上了。他希望我们的担子重担从我们身上脱落，但是我们好多时候抓住不放，就喜欢自己担着，担着担不动，还受苦，跟主耶稣去求，但是自己还不放手。这是我们生命当中常常有的。我想好多弟兄姊妹曾经也经历过，可能现在就背着这样的担子，说神啊，不愿意把这个过重的担子，别的担子担在我们身上，就那几样我们守住就行了，凭着信心而活啊。这条路本身就是个信心之路，如果连信心没有了，这条路就没法走了。25节，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就那几样，就是可以，我们就是那些担子不放在我们身上，但是已经有的我们要持守。已经有的是什么呢？那应该是我们领受的从神而来的教训，圣经上面明明白白丰富我们的真理，这些我们要持守，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只等到主来。所以这个持守是持续的，不能今天 想起来今天高兴持守，明天不高兴就放下，今天高兴了我们寻求神，明天不高兴我们走在世界上，这不叫持守，而是持守到底，一直持守到借主的面，持续的。当然这个持守过程当中，我们都会有软弱的时候，但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不要放弃，不要放弃真理。再软弱，我们也不要随从这个世界，好好祷告，神给我们加力。26节，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得胜 持守遵守神的命令到底的，那就是重生得救的，将来能够借主的面的。持守到底，那就是遵守神的命令是不能半途而废的。上面是指导到主来，下面是要遵守到底的，不能半途而废。所以可能有好多的弟兄姊妹前面这路走的都很稳当，但是最后的一里路结果就是出现问题了，因为最后的一里路没有持续的走下去，失去了那样一个恩典，所以这也就很可惜，要持守到底。像这样的重生得救的，那在这封信里面要干什么？是要赐给他权柄，干什么？制服列国。所以这很明显就是重生得救的信徒将来要和主耶稣一同在千禧年国度大中去掌权作王，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在启示录的20章4-6节，我们看一下啊，神给我们多大的恩典，多大的安慰。我们在地上受了这么多的苦，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有神从生而来的权柄来治理制服列国啊，就像今天的这些政府的这些管理。在启示录的20章4-6节，使徒约翰在异象当中看到说，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首的灵魂，和那没有掰过兽和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下面我就不读了，你看这多大的恩典呢？我们今天被人看不起，被人瞧不起，常常受人欺压，受人耻笑，但是在千禧年国度的时候，那1000年我们去有这样的权柄去管理，跟主耶稣一同来治理。将来我们会分享时候会发现，千禧年大众是有不幸的人啊，这以后我们再分享。然后下面说，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就是把这些列国的人就像摇户的瓦器，摇户瓦器那很脆，就是稍微一打就破碎了。打得粉碎是什么意思呢？打得粉碎他再没有这个能力做这个器皿了，也就是说他打得粉碎这些人没有能力去反抗，无法反抗，就是他们会非常的顺服，不像今天。为什么会打得粉碎，为什么会顺服，家里我们也会分享到，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就是将来主耶稣把他这个铁杖把他权柄赐给我们，就像主耶稣从父神领受的权柄一样，多大的权柄啊！这是神给我们真的非常大的恩典。28节，除此之外，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把诚信赐给他，他就是得胜又遵守神命令的，就是重生得救的。那神赐给我们有多少多少东西？诚信是谁什么呢？我们看一下，22章16节，22章16节，就是圣经这段圣经快结束的时候，22章16节。说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诚信。明亮的诚信，那就是在最黑暗的时候诚信一出来天就快亮了。这个诚信是只有那些认识主的人才可以看到，这是属灵上的，就只有我们才能够看到这些诚信，那些不认识人他们看不到，他们眼睛是瞎的。接着主耶稣把他自己赐给我们，主耶稣是什么？他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我们有了主，我们就有了从生而来的永远的生命。29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每次结束的时候都提醒，这是圣灵 向所有的教会，向所有的信徒所说的话，我们都应当听。那不管是这个话我们爱听不爱听，我们都应当听。当我们听神的话的时候，觉得心里面不舒服反感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真的要反省了，我们其实耳朵不愿意听了，我们的里面已经出现问题了。这我们就把第二章分享完了。第二章一共写给四个教会的信，那么今天的教会在这四个教会的这个属灵的这个状态光景当中，其实都有影子，也提醒我们真的不要失去起初的爱心，我们不要随从了这些虚假的教训，一定要擦亮眼睛，一定要有属灵的分辨。属灵的分辨从哪来？圣灵，然后神的话。我们要像这个示麦拿教会一样，甘愿为主受苦，愿意忍耐，再大的环境都压不垮我们，这是因为我们的信心，要持守神的道，要持守到底。所以我们读这些信啊，就对我们也是特别大的一个勉励，同时也是安慰。神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是神他会与我们同在，我们只要到神面前，我们做错的事不怕，怕的事不悔改，只要悔改，神就把那一个一个的恩典赐给我们。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